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飓风伊恩横扫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星期四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超过100万佛罗里达州居民和企业没有电力供应，里郡和夏洛特郡的电网被切断，需要重建基础设施。目前伊恩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除了表示它带来灾难性洪水，还预测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将有进一步对生命造成威胁的洪水、暴潮和强风。拜登星期四访问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华盛顿特区总部，听取飓风伊恩简报。他在访问期间表示，这个可能是佛罗里达州历史上最致命的飓风，目前还未清楚具体数字，但我们听到了初步报告，可能有大量人员死亡。拜登星期四较早时与德桑蒂斯通话，并在前一晚签署了一项重大灾难声明，以释放额外的联邦资源。美国司法部在这个礼拜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说，美国缉毒局 DEA 在5月到9月间查获了数百万计的芬太尼药片。在2022年5月23号至9月8号期间， DEA 及其执法伙伴查获了超过1020万粒芬太尼药片，以及大约980磅的芬太尼粉末。这一次突袭行动从街头没收的数量，相当于减少了超过3600万份致命剂量的芬太尼。执法行动期间共调查了390宗案件，在这些案件里面有35宗和哈里斯科西代贩毒集团和锡纳罗亚贩毒集团有直接联系，这两大墨西哥毒枭集团是美国大部分芬太尼的源头。普京总统将在这个礼拜五签署正式文件，宣布俄罗斯吞并四个举行公投的乌克兰地区。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四确认，仪式将在当地时间礼拜五下午三点举行。他补充说，普京将在仪式间隙发表讲话，并同俄罗斯支持的四个被占领地区的领导人会面。俄国2月24号发动侵略后，近来在部分掌控的乌克兰赫尔松、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四个州发起是否脱离乌克兰并加入俄国的为期五日公投。公投9月27号落幕，莫斯科扶植的四个政府完成计票后都称选举胜利。西方领导人广泛谴责这一次公投是骗局，美国和欧盟将就这一计划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当地时间礼拜四早上从日本飞抵韩国进行闪电访问，他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举行会谈，并前往韩朝边界的非军事区。北韩就在当日向韩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种类不详的弹道导弹。哈里斯强调，韩美同盟70年来发展成为维护韩半岛、印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安全繁荣的轴心。他称这一次访韩的目的在于加强两国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两国共同为发展付出的努力。在面对日益咄咄逼人的北韩威胁时，美国将遵守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韩美同盟正从军事同盟升华为经济技术同盟，并以超越韩半岛范围发展成为全球级别的同盟。韩联社话，开场白结束后，双方进行闭门会谈。在闭门会议上，双方可能就美国通胀削减法中有关对韩产电动汽车的歧视性政策及朝核等韩半岛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礼拜四发布的最新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值显示，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萎缩了 0.6%。 这个表明随着企业针对疫情时期的供应链中断进行重新调整，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一直处于收缩状态。最新数据可能会重新引发关于美国是否已经陷入经济衰退的争论。GDP 连续两个季度收缩，通常被视为经济衰退的非官方指标，与第一季度 1.6% 的降幅相比，第二季度的降幅较小，反映了出口的回升和消费支出的加速。私营商品生产行业下降了 10.4%。 政府支出下降了 0.2%， 但私营服务生产行业增长了 2%。 总体而言，在22个行业集团中，有9个导致了第二季度实际 GDP 的下降。屋伦警察局局长和市长星期四上午出席了屋伦校园枪击事件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枪击事件的更多细节。目前两名枪手仍在逃。星期三，东屋伦鲁德斯代尔新移民高中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23个钟头以来，警方尚未逮捕任何疑犯。屋伦警察局局长表示，至少有两名枪手，他们发射了30几发子弹，枪手击中了两名学生、一名学校辅导员、一名保安以及另一名学校的工作人员。据悉，枪击事件的动机是团体和团伙冲突，被子弹击中的人并不是枪手预期的目标。两名伤势最重的受害者目前情况危急但稳定，警方拒绝透露重伤者是否是学校学生。星期四，美国劳工部发布消息，指出上个礼拜初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降至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这个表明，尽管美联储在进行政策调控，试图消除经济中的通胀，劳动力市场仍然在走强。截至9月24号这个礼拜，初领失业金人数总计193,000人，比前一个礼拜向下修正的总数减少了16,000人，低过道琼斯估计的215,000人。这次初领失业金人数下降的规模达到了4月23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强劲的劳工数据发布之际，美联储正在努力为经济降温和降低通胀。投资人认为新的报告不利于美联储减缓政策的预期，因此报告发布后，美国股市盘中暴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就高。美联储在通胀方面有更多坏消息，美国商务部在最终 GDP 预估中报告第二季度物价同比上升 7.3%， 高过前两次第二季度预期的 7.1%。瑞典海岸警卫队星期四表示，在波罗的海已经遭受破坏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又发现了第四个泄漏点。北约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北溪管道发生的一系列泄漏事件是蓄意破坏行为的结果，对成员国基础设施的袭击将得到北约的集体回应。而克里姆林宫就称对北溪管线的破坏是恐怖行为，并预料有外国参与，但是双方都没有明确指出任何国家。瑞典外交部长安林德说，应俄罗斯的要求，由法国主持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将在星期五举行。根据特斯拉官方电子邮件，特斯拉从9月28号星期三开始正式调整了加州的高峰时段充电费率。在特斯拉超级充电站充满电大约需要花费5-10元。现在经过多次提价，加州的很多特斯拉超级充电站在高峰时段收费到了一度电$0.5，为60千瓦时的电池组充电大约需要用$30，为1000瓦时的电池充电约$50。特斯拉此举旨在让用户错峰充电，避免大家都在同一时段充电而导致供电短缺。继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政策法后，37名共和党众议员28号提出众院版台湾政策法。这个版本有保留一些原来被参议院外委会修改的条文，但亦同样计划未来五年提供65亿美元军援给台湾。众院外委会共和党团发表声明强调，这项法案将通过一些方式支持加强台湾防卫并阻止中共侵略。台湾政策法将通过这些方式，包括建立一套完整的工具来提高台湾的军事能力，以阻止和击败中共的攻击，将美国的对台政策现代化，提高美国对中共侵台的战略清晰，加强美台双边关系及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等。台湾立委王定宇表示，这个立法通过对台湾至关重要，并认为美对台政策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美国6个共和党领袖的州周四起诉总统拜登，试图阻止他的学生贷款豁免计划生效。 来自密苏里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坎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同埋南卡罗来纳州嘅总检察长向密苏里州一家联邦法院提交诉讼。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道格彼得森喺一个新闻稿中话，冇任何法规允许拜登总统单方面解除数百万人对佢哋自愿承担贷款嘅支付义务。本周早些时候，自由意志派公益律师事务所、太平洋法律基金会向印第安纳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起诉，指控总统拜登指示教育部大规模取消学生贷款债务的决定非法，因为掌握拨款权的国会并没有批准这项决定。周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表示，拜登取消部分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将会花费4000亿美元。加州油价一夜之间出现了7年最大的跳涨。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洛杉矶长滩地区的油价一夜之间上涨了 15.3 美分，周四达到每加仑 6.26 美元。这一次上涨幅度是2015年7月上涨 15.1 美分以来最多的一次。这个亦都是洛杉矶县的油价连续第27日上涨，价格比一周之前高出了67美分。全加州范围内，一加仑普通无源汽油的平均价格为 6.18 美元，仍低于6月份创下的 6.46 美元的最高纪录。官员将加州的高油价归咎于计划内和计划外的炼油厂维修，这个令到汽油生产放缓。飓风 Iron 亦影响了沿海大型炼油厂，扰乱了墨西哥湾的生产。美国总统拜登本周三警告相关石油公司不可以用飓风为藉口向美国人民提高油价。俄罗斯周四表示，正在研究与美国核军备条约、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面对面会谈的可能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托哈罗娃在一次简报中说，俄罗斯对恢复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检查持开放态度，并有意支持美国和俄罗斯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进行面对面谈判。这个条约是美俄关系因为俄乌战争降至谷底以来少数主要的外交协议之一，条约限制了美俄部署核武器的数量以及检查核武库的条件。受疫情影响，华盛顿和莫斯科自2020年以来只是各自进行了两次核检查，之后的检查就被中断。本周三，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布鲁克·詹金斯表示，如果被指控的贩毒者贩卖的毒品与吸毒过量死亡有关，他可能会寻求以谋杀罪定罪。此举标志着旧金山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城市，从事毒品交易的被告通常很少或者根本不会被监禁，而是被安排在分流计划中。相比之下，二级谋杀案的被告面临15年至终身监禁。詹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自2020年以来，有近1700人在旧金山死于毒品过量，大部分死于芬太尼，部分原因是毒贩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逍遥法外。他指出，他的工作人员已经在8月的法庭提审中开始警告贩毒嫌疑人，